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明慧编辑部通知，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。明慧网，2024年2月26日。各位同修，大家好。2024年的513征文从即日开始。今年的513是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。这个节日对我们大法弟子的人生意味着什么？对世人意味着什么？相信经过了二三十年修炼的我们，认识已经远比得法之初深刻。相信得法一二十年的海内外同修，也在修炼的路上经历了从表面到深层的变化。相信得法再晚的同修，也不同程度地体会到了法的珍贵与殊胜。写出来与世人分享吧，与更多人一起见证这个人神同在的历史时刻，帮更多人找到他们的天赐鸿福。人生难得，生活在这样的时刻，不分年龄、种族、职业、国界，每个人都可以修善积德，提升个人内在品质，从而实现生命存在的真实意义。征文以文字为主，但不限于文章。文章、故事、诗歌、音乐、绘画、摄影等作品，只要符合与同修与世人同庆513的主题，均可入围。欢迎所有大法弟子和学员积极参与。投稿要求：一、使用投稿平台 https://www.minhui.org/mh/contact-us.html， 选择明慧网征文。二、填写作者真实姓名，大陆学员出于安全起见可用化名，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。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，即用大陆域名的电子信箱。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电子信箱，不要用站内信箱。三、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。收稿截止日期2024年5月1日。入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，还可能被明慧期刊、明慧广播、明慧书籍选用，与更多有缘人分享，为人类增加福祉。明慧编辑部，2024年2月25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面对敏感日骚扰，请主动地讲清真相。作者北京大法弟子陈静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8号。对一些党来说，因长期迫害善良公民、法轮功学员，每年的两会都成了他敏感的日子。 也成为监控跟踪骚扰法轮功学员的敏感日。今年的协党两会又将于3月4号召开了，好像通常是持续10天。从网上查了一下，但没有查到结束时间。协党又将调动大量人员对大法弟子恐吓骚扰。我身边的很多同修都遭到过协党的迫害。从前大家被动承受迫害的时候多，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，身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我们不能再被动承受中共违法违宪的打压了，我们要主动地利用各种形式讲清真相。也有很多大法弟子利用法律和公民的权利控告违法的公检法人员。从明慧网的交流文章中，从公益论坛上，我们已经掌握或了解了这方面的一些法律知识。今年的协党两会期间，各地派出所和居委会相互勾结，根据上面的指令，他们会临时雇佣一些人对大法弟子进行跟踪、监视等骚扰。根据身边同修及我亲身的经历，那些被临时雇佣的人员基本是走走形式、装装样子，对我们基本没有恶言恶行，他们中有的还很善良。对于这些人，我们要给他们讲真相，救他们。如果他们其中有的人表现恶劣，我们可以拨打110报警电话，举报投诉这些人以及居委会主任。对于幕后指使操纵者及各个派出所的所长和相关警察，我们可以拨打12389这个电话。这个电话是公安机关及民警违法违纪的举报投诉电话。那么，或许有的同修会有顾虑，担心这样做会招来报复。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。先从人这方面来讲，那些参与跟踪监视大法弟子的人已经在明显的违法了。其实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也知道他们这么做是违法的，那么举报投诉他们一定会对他们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。从另外一方面讲，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我们首先维护的不是人中的我们，不是担心我们人的得失，我们首先维护的是大法，有这颗心在，就会得到慈悲的师父的加持。大法是天法，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人，他们不仅违反了人间的法律，他们更违背了天法。即使他们会一时逃过邪党的法律的制裁，但他们却逃不掉上天的惩罚，那才是他们最悲哀的事情。可善良的大法弟子多么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呀。当然，过程中我们要摆正基点和心态，举报投诉他们不是目的，我们是为了制止他们对大法及对大法弟子犯罪，让他们不要给他们得救的路上增加难度，免于他们连得救的希望都失去了。这样一想，我们还有什么可顾虑可害怕的呢？让我们都积极主动地去对来恐吓骚扰大法弟子的人讲清真相，或用各种方式给他们得救的希望。由于层次有限，有偏颇的地方，请同修们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不辱使命，不忘救度众生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6日。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一路上走得磕磕绊绊，在师尊的保护下，我从迷茫中逐渐走向了成熟，写出我在大法修炼中的点滴片段，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们共同交流。第一部分，踏遍乡村讲真相。我是开出租车的，为了不影响做三件事，我就和同修合伙配合开车， 我们俩互相换班开车，白天出租，晚上就开车拉着同修去乡下发真相资料，发酒瓶、真相小册子。我们都是晚上9点左右从家里走，到地方已是夜间10点多钟，就开始挨家挨户的发放，每次都是凌晨2、3点钟才回来。有一次我开出租车往乡下送人，有4个人，我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都很认同，当时就退了3个人，另一个是什么都没入过的。一个人说，我们村长就是练法轮功的，他告诉我村长在哪住，我就到村长家去看同修，在村长家发了12点的正念。我去农村讲真相时，我在家里走之前，我准备了9个化名，在村里退了10几个人。回来的路上看到农民在割地，有12、3个人，我就走过去给他们讲真相。我就用起的化名给他们做了3退，退完我一数，正好是9个人。我们上集市讲真相都是开车去的时候多，有时也坐客车。在车上我们就一遍一遍地背师父的论语，离集市几里路的时候就发正念。我们都是上午赶集，每次都能退很多人，多的时候我一个人一上午就能退30人，少的时候也能退10几人。每次我们都带着真相资料、护身符、二维码，新年前我们就带着真相台历，边讲边发，见到有缘人就根据年龄大小称呼大哥或大姐，以不同的称呼和世人说话打招呼。一天我们3个人去集上讲真相，我们带了200本真相台历，见到有缘人就说，送给你一个新年台历，你看上面有吉祥宝宝，可好了，祝你新年快乐、吉祥如意等祝福的话。世人听到后都很高兴，我们就借机给世人讲真相，讲现在老百姓太苦了，种地很不容易，种在地上收在天上，上天看咱老百姓善良，不做坏事，信神信佛，就让你大丰收。如果人要诽谤神佛，迫害善良，尽干坏事，就遭天惩，让你颗粒不收，或遭恶报。接着就给他们讲真相，讲天安门自焚，讲藏字石，讲邪党腐败，怎么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，老天要灭他，赶快退出入过的党团队才能平安，别等到邪党灭亡的时候给他当陪葬品。诚心敬念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一定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平平安安，世人都能高兴地接受，都能三退。那天我们在集市退了几10人，回来的路上看到地里有收割庄稼的人，我们就去地里去劝三退，回来一数3退名单，正好是200人。无论春夏秋冬，刮风下雨，我们都一直坚持着。第二部分，磨难之中不忘救人。2007年10月的一天，我一如既往地像以前一样，拉着4位同修去一个比较远的偏僻乡村发真相资料。我开着车拉着资料和同修配合着，到了村屯，同修都分别到各个村户家发放。我一边开车配合供给同修资料，一边找地方喷字“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”真相标语，被不明真相的世人诬告。派出所的警察来了，最先有2名同修被绑架。我的车放在路上，我就找地方喷字去了。当我回到车跟前，警察已经在车那儿等着呢。就这样，我和那2位同修被绑架了，另外2位同修走脱。警察把我们绑架到了公安分局，又把我们送到看守所迫害。在看守所里，邪恶利用各种方式迫害，妄图转化我，让我放弃修炼。我坚决不配合他们，坚决拒绝所谓转化，依然在里面坚持练功，不穿号服马甲。教导员下令给我戴脚镣子进行迫害。在看守所里，我一直在过渡间，新进来的犯人先进过渡间，我想正好给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。在过渡间待了6个月，共退了30多人。 浩长明白真相后，不但自己退了党团队，还帮我劝世人三退。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6个月后，他们把我送到呼兰监狱，又关押了20天。他们又把我送到大庆监狱，非法判刑8年。刚到监狱的时候，我就拒绝穿犯人的衣服，绝食反迫害。无论他们采取什么办法进行转化，我都不配合。当我绝食1周后，他们也不那么嚣张了。我们大法弟子在那里共同抵制邪恶的迫害，逐渐的，我们可以在那里学法练功了。我们不参加任何劳动，这里的宽松环境也是以前被迫害的同修放下生死开创出来的。第三部分，学好法，精进实修，做好3件事。从黑窝里回来，我就投入到正法洪流中来。首先上学法小组学法，用语音手机打电话讲真相，和同修出去面对面向世人讲真相，劝三退。我又和同修配合开车下乡，把我们地区全部又发了一遍真相资料。一次在医院讲真相，遇见一位老乡，以前住同一个村。他和我说，他是胃癌晚期，到肿瘤医院做了好几次手术，花了20-30万元钱，现在病又复发了。我就给他讲真相，讲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，祛病健身有奇效，让他诚心敬念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并帮他做了三退，送他天赐鸿福、绝路逢生、护身符。他回家一直真心实意的念。20多天后，他去肿瘤医院去检查，结果病全好了。我又见到他，他红光满面，像变了个人似的，我都认不出他来了。他说，你告诉我念9字真言，我回去后就天天念，看你给我的真相小册子，病就好了。这大法也太神奇了。在讲真相的时候，遇到一个得脑血栓的人，拄着拐杖，我给他讲真相，给他做三退，送给他一个护身符，让他念9字真言。他非常认同大法。2个月后，我又一次见到他，他没有拄拐杖，他乐呵呵地走到我面前说，他的脑血栓全好了，他真心地感谢我。我说，感谢我师父吧，是我师父让我救你的。1年市政府组织秧歌比赛，全市各乡镇的人特别多，广场上人山人海，我就带着护身符给世人做三退。那天退了70多人。有一次我给一个武警讲真相，劝三退，我送给他一个天赐鸿符，他让我等一会儿，说他也要退，我就继续给他讲。他等另一个武警来了，他突然拉着我的手要报警，我没有害怕，我求师父帮帮我。武警拽着我的手却说不出话来了，手直哆嗦。来的那个武警说，你干啥呢？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趁机走脱了。我想到什么时候都别忘了师父和大法。有一天我遇到一个省公安厅退休的老干部，我给他讲真相，讲到公检法司在江泽民的指使下迫害法轮功。他说他没有迫害过法轮功，而且还保护过练法轮功的人。他说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，法轮功是冤枉的。我就给他做了三退，我真为这位明真相的公安老干部得救而高兴。我还给2个警察讲过真相，还给一个刑警讲过真相，告诉他们善待法轮功。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，都是按真善人做好人，保护大法弟子是功德无量的事，并帮他们都做了三退。第四部分，正念清除邪恶条幅展板。一天我又开出租车往乡下送人，在进乡镇大门时，看到大门上有诽谤大法的横幅。我送完人开车回来，到大门跟前停下车，带着壁纸刀上了10多米高的大门上面，我就用壁纸刀几下就把邪恶的条幅划了下来。拽下来之后，我把横幅塞到后备箱里，开车回家了。 做的过程就像走平路一样。一次听同修说，某某学校的宣传栏里有污蔑大法的展板，我就和同修一起去学校，用墨汁把展板给喷上墨汁，就看不到内容了。只要看到有地方污蔑大法的横幅标语，我就主动去清除，绝不允许邪恶利用宣传广告横幅标语毒害世人。结语：师父的新经文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和《为什么要救度众生》发表后，认识到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，师父在向全世界人类讲法了，时间真的进入倒计时了，我们更应该抓紧时间救度可救度的众生。大年初二那天，天气很冷，我就带着真相资料走街串户，发放真相资料，抓紧时间多救人，让更多的世人得救。越到最后，我们要更加勇猛精进，修好自己，让自己达到修炼如初，理智智慧地做好三件事，不辱使命，兑现誓约，不愧对大法弟子的称号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破除家庭磨难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6日。去年7月1日凌晨3点多，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，我急忙拿起电话，是丈夫公司经理打来的。接通电话，里面传出焦急的声音：嫂子，你和孩子赶快去医院，你丈夫突然倒地昏迷不醒，被120拉到医院，正在抢救，情况非常严重。撂下电话，叫醒儿子，马上收拾东西，心里求师父救丈夫，同时发出强大的正念，解体邪恶对我亲人的迫害，以达到干扰我修炼的目的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只走师父安排修炼的路，请师尊加持我的正念。我的丈夫是个心地善良、人品极好、特别有正义感的男人，他拜读过师父的经书、转法轮和精进要旨，虽未走进修炼，但他相信师父，相信大法。迫害初期，他帮我保护大法书，帮我发真相资料，还勇敢地到派出所去要被绑架的同修。现在他在批发市场工作，经常利用方便的工作条件，将有缘人领到我身边，帮我讲三退，劝三退。这么一个好人，我绝不允许邪恶如此成凶。一路上，我和儿子同修都发出强大的正念，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黑手烂鬼，否定旧势力强加给我们的迫害。赶到医院，看到丈夫身上插满了管子，正在急诊室抢救，我急忙来到他身边，问他感觉怎么样，能认识我吗？他努力睁开眼睛，说认识，头疼。我说，咱们一起求大法师父救你，你心里别忘了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吃力地说，好。办理完住院手续，经过各项检查，医生说从 CT 片显示他脑袋里有囊肿，而且很严重，等核磁共振结果出来后再决定是否手术。 此时丈夫也表现出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的症状。我赶紧联系老家的同修帮忙发正念，并坚持给丈夫听师父讲法录音。7月5日核磁共振结果是脑室炎，就是脑袋被细菌感染，这种病只有 10% 的存活率，很紧急。医院马上下了病危通知书，并决定当天下午就做微创手术。我将此消息告知老家同修，同修们共同发正念。随着强大正念的发出，丈夫开始清醒了许多。我告诉他，一会儿给你做个小手术，你别害怕，就诚心念九字真言，求大法师父救你。他说，好，我知道师父能救我。等待手术期间，我和儿子配合，给守在手术室外面的病人家属讲真相，讲法轮功是救人的，讲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是江泽民栽赃陷害等基本真相，并告诉他们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大难来时命能保，我们就听师父的，做好大法弟子讲真相的事，绝不允许邪恶干扰我们注视正法，用实际行动解体救世力对众生的迫害。经过三个多小时，手术顺利完成，而且非常成功。第二天上午就从监护室出来，进到普通病房。我们坚持给丈夫听法，我和儿子同修学法背法，并且高密度发正念，将病床之间的帘子拉上。每天凌晨2:30开始练功，五套功法一步到位。邪恶看到在我和儿子身上无法钻空子，就利用丈夫神志不清干扰他，让他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胡话，还没完没了地骂我，让我没有时间休息，想让我们身心疲惫，拖垮我们。情况越复杂，反倒让我们更加警醒，看清邪恶的伎俩。我和儿子清楚这是另外空间的邪恶，想让众生对大法犯罪，以达到毁了众生的目的。我们长时间高密度发正念，全盘否定旧势力，坚决不承认邪恶的安排，谁说了也不算，只有我师父说了算。老家的同修在配合发正念时，看到在另外空间正在进行正邪大战，同修们齐心协力发正念，强大的正念清除了邪恶。丈夫白天自己能很认真地开始听法了。邪恶一计不成，又生二计。一天，丈夫表现得非常清醒，跟我说，你知道这几年我在外面欠了多少外债吗？你知道是怎么欠的吗？我知道这几年他没挣什么钱。3年来，工资只给了我17000元。我一直认为修炼人应该把钱财看淡看清，所以对于他挣不挣钱不怎么过问。但怎么也想不到还会欠外债。我问，你怎么欠的外债？他说，公司物流需要装卸工，老家工资水平和这边不一样。公司按照老家那边工资，每人每月5000元，而这边每人每月工资得6000-7000元，差额部分都是我垫的。我说，这么多年你得垫多少呀？他说，有30多万吧。我说，你哪来的钱往里垫呀？他说，有咱们家的存款，有我挣的工资，有从儿子那里拿的钱，有从他妹妹借的钱，还有从银行贷的款，总共30多万吧。我的头就如同五雷轰顶，炸得我半天缓不过劲儿来。这么大的数额怎么还呀？ 我又气又急，真想跟他干一仗。但考虑到他还在生病，又是在医院，不好跟他闹，那个怨呀，怎么也压不下去。心想，这人真是脑子有毛病，你不挣钱，我不怪你，可你也不能让家里经济陷入这么大的危机。再说，你为公司垫付工人的工资，公司买你的账吗？当时心里憋不住，愤愤地将此事告诉儿子。儿子说，修炼人遇到的事都不是偶然的，人生过往，生生世世，不知谁欠了谁，欠了就得还。在偿还的过程中，我们又看不到因由，所以就容易被表面现象所迷惑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，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师父还讲到，但是我们作为练功人，按理是有老师的法身在管的，别人想拿你的东西可拿不动，所以我们讲随其自然。有的时候你看的东西是你的，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，其实它不是你的，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，到最后它不是你的。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，放不下就是执着心，就得用这办法给你去这利益之心，就是这个问题。因为常人悟不到这个理，在利益面前都要去争去斗的。我和儿子进一步悟到，为什么丈夫现在将此事说出，一定是邪恶利用此事，想让我们生出利益心、怨恨心等各种人心，来扰乱我们的心智，从而达到不能发出强大的正念铲除邪恶的目的。我们绝不能上当，我们重新调整好心态，发出强大的正念，解体旧势力强加给我们的磨难，解体邪恶在经济上、精神上、肉体上的迫害，我们就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、讲真相、劝三退，样样做好。在这期间，不管丈夫出现什么状况，我们都不为所动，就是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。经过20多天的正邪大战，在伟大师尊的加持下，在同修们无私帮助下，我丈夫彻底清醒过来，康复出院了。一个月后去医院复查，加强磁共振结果出来完全正常，一点痕迹都没有。医生说太神奇了，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恢复得这么好。丈夫的亲朋好友也都无不感到神奇。我们全家无比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，现在丈夫也走入大法修炼中来，我们一起学法练功精进实修，互相配合讲真相劝三退，用行动报答师恩，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，随师把家还。再次叩拜师父无上洪恩，感谢同修无私帮助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 成，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。
请听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在东方健康博览会上见证师父的神通法力，作者中国西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1日。我们省是边远偏僻的穷省，可是师父还是多次前来讲法传功。当时我与同修 A 既是班上的学员又是工作人员，所以有幸认识了师父，并在师父身边一段日子。更为有幸的是，在19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上，亲眼目睹了师父公开的为众多患者免费义诊的场景，见证了平易近人、淡定平和的师父竟是有着非凡功力的大师。师父在历次讲法中都明白地告诉学员，我这不是讲一般的气功，都是更高层次上的东西。师父在法轮大法义界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说，真正往高层次上传功，那就是渡人，就是真正修炼。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在广州讲法答疑中还说，在我们国家，我说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，讲这些更高层次上的法，只有我一个人在做，那全世界也就是我在做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又告诉我们，我可以做这件事情，因为我有无数的法身，具备我非常大的神通法力，可以展现很大的神通，很大的法力。19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是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性的第二次博览会，第一次是1992年在北京举办。为了能在现场全程观看大会盛况，我与同修 A 决定在大会开幕前一天乘火车准时到达北京。如期抵京的当晚，我俩住在同修 A 的亲戚家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直奔会场。师父身边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我们，把我们带入会议大厅。见到师父，我们高兴地像见到久别的父母般雀跃。在简短的交谈后，师父向随行的弟子们介绍说，我俩是远方来的客人，叫他们安排好我俩的食宿。只见随师前来的大法弟子个个穿上白大褂，整齐清洁，很精神，在法轮功展位上各就各位。师父把治病的功分给带来的弟子，每人一份。因前来看病的患者太多了，他们为师父分担一部分。大会开始，只见人流如潮涌进大厅。别的宫派展位排队的人很少，唯独法轮功展位周围挤得满满的。第一行队一早就很快拿完了上午的号，第二行队等着拿下午的号。师父最辛苦了，因为一心等师父看病的患者太多太多了，很多是患了绝症、不治之症、疑难症的，动弹不得的危重病患者，由家人抬着担架或推着轮椅或背着簇拥着进入大厅，排成长队，一眼看不到头。师父始终是面带慈祥的笑容，耐心的、从容不迫的，非常亲切的面对患者。师父一不开药，二不打针，三不用任何医疗器械。只见师父用手掌对着病人患处，隔着衣服，或保持一段距离，或轻轻拍打，或由上往下抹摸，或向体外划了，或向抓出什么往外扔。对瘫痪多年的或驼背的，师父从病人背后将其轻轻抱起，抻拉几下，动作也不多，也就两三下、三四下而已。师父一面叫病人全身放松。 放松啊，放松。接下来，师父鼓励病人，坐起来，坐起来，好，下地，站起来，挺起来，跟我走。这时奇迹出现了，只见病人随着师父的号令，果然真的就能坐了起来，下地，挺立，从行走到跑到跳。这是做梦吗？还是活生生的现实？他们先是连自己也不相信，然后是喜出望外的大声喊，我好了，我好了，我真的好了。有的高喊李老师，有的尽情的高呼，活菩萨救了我，有的喜极而泣，泣不成声。我与同修 A 先是站在师父展位一侧，看得很真切。后来观众越来越多，都往前拥挤，我俩只得忍让后退，离展位越来越远，很多实例和细节未能看到。但是让我们终生不忘的感人至深的场景有二。其一，治愈的患者和亲属那种万分感激感恩之情的表露。当看到久病的患者顷刻间丢下拐杖，离开轮椅，不用担架，独立行走，并在众目睽睽之下绕场奔跑，患者的亲人无不目瞪口呆，惊喜万分，情不自禁地高喊，救命救苦的活神仙转世救了我们。他们不知如何回报师父是好，纷纷跑到师父面前，扑通一声跪下，不停地磕头，喊着谢谢师父。师父连声说，起来起来，同时扶起他们，然后接着看下一个，像什么也没发生。其二，现场观众深受感动，那种赞誉敬仰崇拜之情的表露。无所不能的师父对前来就诊的危重病人手到病除，起死回生，这种神奇功效是世人在有生之年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的，如非亲眼所见，难以令人置信。人们无不发出太神了，太神了的赞叹声。师父每天日间为患者治病，晚上还做了三场讲法报告，堂堂爆满。我俩能听到师父讲法，也亲眼看见师父日日夜夜辛苦劳累。师父辛苦还要关心我们俩，每天午餐时，师父总是先找一块空地陪我俩在一起共进午餐。师父先打开饭盒，首先将盒内的好菜拨给我俩。师父留下的菜很少，会议期间天天如此。我俩很不忍心，但又不能拒绝，很过意不去，止不住热泪盈眶。由于假期将满，不等会议闭幕，我们就要提前返程了。师父再三挽留，我们悟性太低，修炼人是出世之人，身在红尘，心在方外，凡世间还有什么比在恩师身边还重要呢？这种机缘又是多么难得啊！我们终于依依不舍地向师父告别，师父一直送我们走出会场。事后每回忆及此，后悔莫及。师父两次在博览会上展现出巨大的神通法力，轰动了北京，消息传遍了全国，是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影响深远。我与同修从此也更加对师父对大法深信不疑，坚定不移，发愿兼修到底，紧随师父回家。
Thank you.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参加师尊讲法班，见证大法慈悲，作者武汉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5年8月3日。我是1993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了。记得当年师尊来我市亲自传法时，我还是一名气功爱好者。听说法轮功师父要来我市传功讲法，这个消息在气功界传得沸沸扬扬。听说这个功法祛病健身效果非常好。第一部分，姐姐的磨难。因为当时我的大姐身体很不好，她小时候是家里的老二，大哥在部队里，她下面还有几个弟妹都小，因家里很穷，所以她从小吃了很多苦，最后落下一身病，最严重的是胃病，经医院检查是浅表性胃炎，就是胃的表面都腐烂了，医生说再发展下去一步就是癌症。还有胃窦炎，表现上就是很多东西不能吃，每天只能吃一点点经过发酵的东西，比如面包、馒头、发饼，还要用水蘸着吃。还有他家里经常闹鬼，我姐夫因为工作性质原因一周才能回家一次，我姐夫不在家的日子里，他和孩子根本不敢在家里睡觉。我记得那时候我就住在他们家，与他作伴儿，壮胆，我要不去他就不敢入睡。记得他的蚊帐上总是挂着两个用布做的猴子，用它来驱邪壮胆。我妈那时候总是哭，说是白发人要送黑发人了。第二部分，师尊武汉讲法。直到1993年，师尊来我市传功讲法，我把这个好消息电话告诉姐姐，她说不相信气功能治好她的病，她说吃了很多进口药都没治好，是大哥从部队寄回的，因在部队买方便，比地方便宜一点。我说我这有一本书《法轮功》，当时只有这一本书，你要有兴趣就拿去看看。可能他还是与师尊有缘，他当天晚上到我家就拿走了这本书，没想到他一晚上就看完了，很激动，第二天一大早就来到我家，让我帮助买两张师父讲法办班的门票，新学员是50元一张，办班地点是武昌财经大学，一共9天。在9天班，他精神很好。接下来的一个班是在汉口市委礼堂，门票老学员是25元一张，共9天班。期间，师尊还办了一个免费代工报告。在传法班上，师尊亲自给学员调整身体。师尊让学员想一个病，没病的想家人的一个病也行，然后一起跺脚。从那以后，我姐的胃病全好了，家里也不闹鬼了，胆子也大了。直到现在21年了，没再犯过这病，什么都可以吃。现在都69岁了，身体非常好。第三部分，武汉法会。我曾经做过摄影工作，我是从1995年至1999年期间每年的黄历4月初8和公历5月13日为庆祝师尊生日都有大型法会，从1996年开始到1999年每年都有排字或排法轮图形活动。由于工作和爱好，每年的大型法会我都会参与照相工作，让历史给大法留下了永久的记忆。修炼前我有恐高症，在法会的排字活动中，我站在30米高的吊车上摄影，一点没怕。过后我和一位开了天目的同修谈起这话题时，同修说，你怎么会怕呢？有一团黄光把你包围了。我想那是师父在保护弟子。他说法会会场有满场的法轮。 从天上一排一排的佛打着盘坐都飘下来了，还说师父从太阳里出来了。其实在场的很多同修都看到了，当时我们在高处照相，看到场地上的同修都在朝着太阳的方向鼓掌，我想他们一定又是看到好事了。同修们还说，整个会场有很强的红光和黄光照着，连观众席上都有法轮，树枝上都有一串一串的光。后来同修们在看法会录像时，跟现场看到的一模一样。在制作相片的后期工作中，我先生因为不修炼，在收费问题上和我有一些争执，过后也不管这事了。后来师尊显现了很多神迹给他看，因他有时工作到很晚，当他忙完工作后回到客厅里，看到客厅墙面的高处，有时看到的是罗汉，有时看到的是卷卷头发的佛，一排排的都在墙上，有时看到家里都是蓝蓝的很厚的云彩，有时他想叫醒我让我看时就没有了。那时候我也总是劝他和我一起修，他总是说怕玷污了大法。我悟到他与大法有缘分，但悟性又不好，师父不想落下他，所以一直点化给他看。第四部分，发正念真起作用。由于我是关闭着修的，一直也没看到什么另外空间的东西，身体也没什么大病。2005年，由于有些执着心放不下，也是明知故犯吧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一天我正在上班时，突然我的腰疼得很厉害。我的老板知道我练功，我怕老板误解，所以没说，自己偷偷在腰上贴了两张伤势膏片。没想到不贴还好一点，贴上更疼。我赶紧把药膏拉下来，但还是很疼，连坐着站起来都难，站着坐下去也难。由于来得太突然，自己也没主意了。直到下班时间到了，为了不让老板看出来，我忍着痛慢慢先走到门口，等着老板一起走。站着硬着身板走路还好，没那么疼。回到家后，我想睡着休息会好的，哪知越睡越疼，动哪里哪里疼。我把心一横，不睡了，起来发正念。不知发了多长时间，一看半小时，我试着弯弯腰，踢踢腿，一点儿也不疼了，全好了。这是我第一次尝到的发正念的效果，见证了大法的超常。这次坏事也变成了好事，这次发正念让我更加坚信大法，发正念是起作用的，不管看得见看不见。还有一次，我在一家饮料厂工作，可以说在那里我也算是一名小技术员了，因为机器坏了都是我修。但是有一次由于疏忽大意，我在操作机器时，一只手指被卷进皮带机器里，当时我听到骨头被压榨响的声音，我立即将手抽出来，心里不断地喊着师父救我，同事们立即都跑过来。当同事拿着我的手指看时，白白的肌腱都出来了。我把手指捏得紧紧的，不让血流出来，心里喊师父救我。同事们把我送到了医院，经过清洗伤口还有缝针，我不愿意缝针，护士没办法又去请示医生，医生不同意，说肌腱都出来了一定要缝。现在看来这位医生还是蛮负责任的。后来又要打破伤风的针、消炎针、消炎药，我坚决不打针也没拿药，我想我是修炼人绝对没事的。回到厂里后我还在笑，同事们说你现在笑回家要哭的，俗话说十指连心，现在打木了，过后醒了会很疼。老板听说我不打针不吃药很生气， 担心以后有事担责任。我说你放心，不会有事，我是练功人。他还是不放心。我说我写个保证，以后有什么事跟老板无关。当天回去后，我以为真会疼，我做好准备，把手搁在枕头上等着他疼，结果一直到第二天早上醒来一点都没疼。因为伤口很大很深，半个月才能抽线，一个星期复查时医生说恢复得很好。因为此事从头到尾我一直在求师父，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帮我承受了。在这里我想对慈悲的师父说，师父谢谢您，是弟子没做好给您添麻烦了。
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，我是雪莉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为我们演唱的歌曲《纯真》。这是一部纪实电影《震撼》的主题歌。电影《震撼》是海外神州电影制片厂在2006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，影片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残酷迫害时仍然一如既往的真诚、善良、宽忍、坦荡的精神境界。歌词是这样写的：粉妆玉琢女儿身，笑也纯来哭也真，莫忘今世法缘重，家在仙宫不在尘。好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郑明作词、熊军作曲、白雪演唱的《纯真》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